这寒冷的天气哈，感谢主，我们大家都平安的到上帝的殿中来，一起来敬拜他。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那今天早上，我们有个敬拜的心，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达到你的面前来向你送赞。愿你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就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所听到的讯息不是责备，乃是安慰跟鼓励。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设下你自己的慈爱怜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讲的题目呢是山羊跟绵羊。山羊跟绵羊是两种不一样的羊。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哈。这个经文第二段经文比较长，大家要一起来读，这样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听什么。第一段是，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一起读哈，来，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第二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那边，好，31节到46节。来，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是来承受那从万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就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给你见你吃了，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在做客旅留你住，或者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我记得小的时候哈，我念的是在台北的一个叫做卫理幼稚园哈。那时候的幼稚园其实在国内叫做幼儿园，对不对？在台北，在台湾叫幼稚园哈，幼稚那两个字后来被改掉，变成幼儿园。但是那时候叫幼稚园，在台北的幼稚园多半是跟教会有关的，就是教会开了很多很多的幼稚园，在那里收纳很多的小孩子去那里上课。早期的台湾的制度都是只有讲到说小学都是必须去上的，但是幼稚园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去上的。但是呢，幼稚园因为是教会开的，所以很多时候幼稚园的费用是很高的，只有那些有钱的人才可以去读。那我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家是很穷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有机会去念幼稚园哈。那我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但是就有机会去读。但是有一件事我记得，每一年的圣诞节的时候啊，教会的圣诞节就很热闹，对不对？然后幼稚园的圣诞节也很热闹，要怎么样？要演戏啊，要常常演戏。那在说要演戏的时候，很多人就来了哈，有的人要争取说我要当牧羊人， 有的人争取说我要做这个耶稣或者是玛利亚或者是那个三个博士哈。那只有我呢，我就跟老师讲说我要做那个羊哈，因为那个羊是保证角色，是保证角色哈。然后没有人要跟我争，就算有人跟我争也没关系，多几只羊没有关系。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是那个在舞台上爬来爬去的那只羊哈。那只有我爸爸一个人说，傻孩子，他不跟别人争，他就是做那个羊啊。那原来我信耶稣的这个事上面，在我不懂事的时候，上帝就说我就是那个羊哈，就是那个在地上爬的。今天我们来看那羊，羊有两种，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说有两种羊，两种不一样的羊。我们刚刚读过了哈，那么下一章这个 slide 呢，我们就稍微小一点哈，但是我会慢慢的读，然后你们慢慢的看哈。第一个呢，他就先把这个羊分成两左右两边，对不对？好，左边的是什么？山羊，右边的是绵羊哈。那么今天我们这个 slide 右边我们就是放绵羊哈，对吗？对，嗯，好，那绵羊是怎么样？是那个蒙我父赐福的。绵羊也是那个将来要承受那个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就是属于那个羊。但是相对照的呢，耶稣就说那个山羊是那个被咒诅的，而且将来要离开我，而且他们是要去跟那个魔鬼和他的使者去到哪里呢？去那个为他们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为什么呢？因为绵羊，耶稣说当我渴了你们给我吃，当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们来看我。然后话锋一转，对于那些山羊来说，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的时候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你们不来看顾我，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们不来看我。然后耶稣就同时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既在这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或者是你们不坐在这个小弟兄的身上，就是不是坐在我身上。而且这两种人要有不同的去向，一个呢是要往永生里面去，一个呢是要往永刑里面去。然后义人的回答跟那个罪人的回答是很相似的哈。义人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你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什么时候见你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呢？然后那些另外一些人，就是山羊这些人，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渴了做客旅，或者是出生露体，或者是病了，或者在监狱里面，来不伺候你了？这是两种人，这两种人。圣经上讲过很多的比喻，讲到两种不同的事情哈。那这是一种比喻，讲到有一种人是属于那种绵羊的，有一种是属于那种山羊的啊。这两种人是有两种不同的心态，这两种人他们服侍神的国也不一样。在我在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这个绵羊在后来被称为义人。他说义人回答，对不对？起先讲到羊，后来就讲到他们是义人。为什么他们是义人呢？啊，我知道了，原来我发觉到他们所做的是出自于他们那个美善的心跟慈悲怜悯，他们做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好，那并不是宗教的要求，要求他们做善人做善事，有好的心肠做好的事情，不是宗教上面要求他们，而是他们自然的做，因为他们是绵羊啊。当我们做罪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常听人讲说啊，你讲说他是罪人，他就说我没有杀人也没放火，也不是没有偷东西也没有抢夺，为什么说我是罪人呢？原来根据圣经，罪不单单只是做错事情，也包括没有去行善，或 或对于那些对的事情没有去做。所以罪不只是杀人放火，还包括见义不为。你见到该做的事情你不去做，见义不为。罪不只是犯错，也包括疏忽那个当行的善，或者是疏忽当行的义。我最近也听到过哈，就是有人讲说有一个人被告了，告的被告的原因是因为他遗弃他的父母亲。这个人觉得很冤枉，他说我是没有能力去照顾我的父母亲，这也是我的罪吗？其实不管有没有能力，不愿意去做那个该做的事情就是他的罪。原来义或善不一定是不犯罪，知道善而不去行的也是他的罪。在雅各书四章十七节那里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都知道雅各书主要是讲到真的信心，主要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的行为，我们要有行为来相称我们的信心，才是真的信心。我们在解释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救恩不是靠着行为来的，或者根本不能够靠行为来得救，但是这都是对的哈。但是特别对于这些信主的人，属于主的人来说，有信心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我本来想要用这个一个题目叫做表里一致来做今天的这个讲题，后来我改了哈，因为我是特别想说我们当中在历史历代当中有许多的人是两面人，里面想什么不知是什么，外面讲出来做出来的让你猜不透，看不到他心里面所做的。我们基督徒的一言一行，特别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要面对传福音的事情，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别人看到我们他们就不信了。你讲了很多福音的道理，讲完之后他们掉头就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宣称的基督的爱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不出来，或者是我们说的事情别人就说，心里面就说有这样子的基督徒我也不信也就好了。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新约当中，耶稣用了几个例子来表示什么是绵羊，什么是山羊。他当然没有用那个题目，但是我们拿几个例子来看。第一个例子呢，我们来看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你知道那个故事当中有一个人被强盗打了，然后就丢在路上，结果有两个祭司，有一个祭司一个犹太人经过啊，那祭司去看了以后就绕着就走着别的路就走掉了。然后这个祭司他可能是住在耶利哥哈，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中间上有这个撒玛利亚，他可能在圣殿里面做完了很多的工作之后，他要回家休息了。在回家路上碰巧看到这个人被打了，被杀了，被抢了，但是他就走掉了。另外有一个人呢，是一个利未人，跟这个祭司一样走同一条路回家，但他们都一样舍弃了放弃了这个受害的人这个的需要就走掉了。他们这样做有可能有几个原因哈，我们在帮他们分析的时候就想说有可能怎么样，可能这是一个计谋，他正弯下去的时候强盗从后面冲出来了，所以他赶快说那我不要这么，我就赶快走好了。或者呢，利未人跟祭司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上帝吩咐他们不可以摸尸体，摸到尸体可能就不洁，不洁就好几天他没办法工作，没办法工作他就没东西吃啊。其实他想到这点，他就说那算了走吧，很合理。但是耶稣讲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特别是讲什么呢？讲到这两个人缺乏怜悯的心，看见受害者的状况仍然不顾他们而走。比喻里面讲到这两个人，事实上是讽刺在当时的犹太的社会里面对于那些祭司跟利未人的一些讽刺，因为他们就是 在店里面工作，但是在路上见到慈悲怜悯的事情，他们没有出来帮助。可见他们两个人同时见证了在当时的这个系统缺少怜悯的这个特质。宗教领袖跟利未人，照讲他们应该是顺着上帝的心意来敬拜他的，但是他们却走开了。所以我想在这里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个利未人跟祭司，他是山羊呢还是绵羊？山羊还是绵羊？在这里，山羊，上帝说被咒诅的要离开我。讽刺的是他们是利未人。另外一个例子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那里说的哈，我们看这段经文，五十一节来一起读。当耶稣说他被升天的日子将到，耶稣被接上便打发人使者往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他们，像以利亚以前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那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不是要来灭人的性命。说了就往别的村上去了。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是什么羊？他们是披着绵羊的山羊。他们居然要随随便便就跟耶稣讲说，我们请这个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了。他们做了什么错事呢？撒玛利亚人做了什么错事？他们没有怎么做了什么太大的错事，只是像耶稣所说，他们是客旅，就不接待他们。但是他的两个门徒说，我们从天上降火吧，把他们杀了。右边的叫做绵羊，我再读一次，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穿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接待我，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们来看我。坐在这个弟兄从一个最小的人的身上，就坐在我的身上。所以绵羊是那种积极乐观的一种人，他是很信实的，他们心里面所领受是什么，他们就活出来。他们是人在痛苦当中的一种高油啊，当社会当中有困难苦难的时候，他们就不是挺身而出，他们就是默默的当中就走了啊。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可能不是符合圣经的一个比喻。你知道在中药当中有一种药材叫做当归，对，当归是做什么用的？当归是药引，对不对？引路的哈，在中医的归的那个里面，你知道当归是一个很多的药材里面不可少的。它自己本身没有疗效，它的本身的效果呢是什么呢？是令其他的药达到它的效果。它因为它没有疗效，但是它却跟那个很多其他很苦的药材煮在一起。绵羊会讲说，虽然我不能够帮助所有的人，但是至少我可以帮助一个。当耶稣使用这个客旅这个字的时候，他说他用的那个客旅是一个单数，这个单数就至少你做一个嘛，你不能够所有的客旅你都接待，但至少你要开始做一个。有一个迷途的人，一个旅途上有需要的人，若是你不接待他，不帮助他，他就没有得到你的照顾，可能就在他的环境里面很 suffer。 在左边的叫山羊啊，一样的，山羊说，我那个耶稣说，就是因为我饿的时候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们没有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不留我，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没来看过我。他说既不住在这个最小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不是坐在我身上。那么山羊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 有能力的啊，山羊的力气比绵羊当然大很多，对不对？有个石头，山羊跳上去了，绵羊可能跳不上去。山羊是有能力的，但是山羊却是在那里一个指头都不动的，有什么事情来他完全没有反应。这样的人他们不会去阻碍别人的服侍或者别人信主，也不会麻烦别人或伤害其他人，给其他人做一些要求，但是呢他们也不会去帮助人，去成全别人。他们虽然不会危害人，但他们也不帮助人，他们什么都不做。山羊的口号是说，世界的穷人太多了，为什么要我帮助呢？我又算什么呢？他们的疑问是说，为什么是我？你们可以找别人啊，为什么要找我？山羊会讲说，我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认为你是山羊？我相信有哈，没关系，那些有善良有恩慈的人，他们的心要是被堵住的时候，他们就变成山羊了。所以我刚会说，那些是披着绵羊皮的山羊，他的心被堵住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来怜悯。在圣经当中，马太福音里面用了五次怜悯这个词哈，那么其他的书卷当中用怜悯的这个词用的非常少，马太福音是最多的一个。那这个怜悯呢，五次怜悯里面有一次是当耶稣讲到说那个恶仆人那个被赦免的很多的转身回来去插住那个欠他钱比较少的那个，他这个人没有怜悯的心。那其他的四次呢，有两次是耶稣说他对众人的怜悯啊，特别是讲到那个是给四千人吃饱给五千人吃饱的那些神迹里面，他这两次的怜悯呢是因为他怜悯他们，因为这些人跟他跟了三天了，被那个背囊里面就是腰包里面带的那些食物三天都吃完了，继续跟着耶稣，耶稣就回头看他们，就怜悯他们，不是怜悯他们什么别的，乃是怜悯他们你又要跟我，但是你们又没有吃的，所以他就行了神迹让五千人吃饱，事实上应该是一万人吃饱，因为还包括女的跟儿童没有算在里面。那让人家吃饱这件事情不是耶稣的全职，耶稣来这个世上并不是要让人吃饱，他的使命是要传福音，但是他的怜悯跟慈悲却是他的全职工作，他一直以来都是用他的慈悲跟怜悯来在对待所有的人跟事上面。圣经中的怜悯不是一个抽象的字，它是一个很具体的行为，在希腊文里面有被翻译成可怜或者是体恤的意思，在希伯来书那里面讲得非常的好，他说希伯来书第十章34-35节，他说因为你们的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夺取，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的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的人必大得赏赐。但是可怜这个词跟体恤这个词却没有办法很完整的讲到什么是怜悯啊。怜悯实际上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心情，你看见一件事情的一个发展，你要是不做什么事情好像你被针刺了一样，怜悯是一个被针刺的感觉，很奇怪哈，怜悯是一个被针刺的感觉，在你的里面是一种好像被刺到了，你非得做什么事情那个东西才离开，所以你就有那个怜悯的心，要去做。谁是绵羊谁是山羊，神都知道我们是绵羊或山羊，但是要靠时间跟行为来印证。最后的结局他要用审判的时候来分别哪一些人站在左边，哪一些人站在右边。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已经跟着我，我要赐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够把我从我的手里面把他们夺去。审判的时候，再往右边的人被称为蒙福的人，那些人是承受上帝的赐福的。承受这个词是说成为一部分，或者是成为部分，就是 part of it。 他们是在祝福当中蒙福的那里面的，所以在这里面是提到那些分配给那些蒙福里面的蒙福的人，他们那些人的福气，他们就在那里面。那这份产业不是他们赚得的，不是他们赚得的，或者他们该得的，那是神赏赐给他们的。所以那些信靠的人，神把那个恩慈给他们，让他们从心里面产生跟上帝跟耶稣一样的那个仁慈出来的。所以会对那些最小的弟兄有服侍。所谓最小的并不是他们个子小，也不是他们的行为或者他们社会地位小，乃是看见他们的缺乏，然后互相的来帮助，要他们互相的服侍，不分贵贱。对于有缺乏的人，没有供应他所需要的，就是等于没有服侍到基督。我再说一次，对于有缺乏的人，没有供应他的需要，就等于没有服侍基督。一人服侍别人的动机不是为了赏赐，而是因为他是绵羊。有这种服侍的人，他的动机是出于神的性情在他里面发动，还有上帝来的爱跟怜悯。在46节那边，耶稣跟用义人的结局跟恶人的结局来做对照，就是永行跟永生。一个到永行到火里面去，一个是到永生里面去。义人承受神的国进入永生，而罪人呢，他最终的命运是去到永行里面。耶稣说用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要帮助那些不晓得他是绵羊还是山羊，但跟他讲说绵羊的这一群人，他们是有永远的福气的。所以你想你要去哪里呢？这才讲了一半的讲章，另外的一半的讲章是说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那里，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命令。哎，这个题目跟刚刚有什么相关呢？你听我慢慢说哈。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那就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句话是在哪边时候讲的呢？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在最后的那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耶稣袖子挽起来怎么样帮他的门徒们洗脚，洗完脚之后才讲这句话的。好，那么有趣的是这样子，当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说你们的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但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表里不一的一个门徒，表面上他被耶稣洗过了，但他心里面却等着机会要来卖耶稣。而他事前已经跟祭司长已经商量好了，30块钱，你给我30块钱，我就把耶稣今晚在哪里聚会的给你们，你们可以去抓他了。30块，他真的是一个表里不一的犹太人，他们的表现已经完全违反了上帝的规则。上帝的诫命是什么？在逾越节的晚餐只能够吃什么？吃那个无酵饼，没有酵的饼是说没有罪的。所以在逾越节那天特别讲的是要洁净圣洁，没有罪。但这些人他们显然想好了想要杀人，不是只有犹大哦，还有那些祭司长跟文士。他们过不过节呢？他们当然过节，过节管过节，过完节之后我去杀人，这就是我说的表里不一。这很讽刺，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是一群什么羊？这是一群山羊。 表里不一的文士长文祭司长跟文士，就是在这里面所显现的，他们是属于山羊那种，他们没有慈悲怜悯的心。不是在你的基因里面，上帝生你的时候让你成为这个绵羊，乃是因为你在认识耶稣之后，这个圣灵整个翻转了你。刚刚的诗歌里面说的，我们要被神改变，不管我们以前是什么，我们在世上既然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至宝，我们就要变成山羊。这是一个学习来的，学习做什么呢？做仆人，做仆人。山羊其实是愿意的心来根据耶稣所做的，他们来做。耶稣所给我们的慈悲怜悯，我们就按照慈悲怜悯来做。耶稣给门徒们洗脚，好，我来讲一下洗脚是怎么回事。洗脚要做什么？为什么耶稣在那天晚上要给他们洗脚呢？其实吃晚餐，到别人家里面去吃晚餐都要洗脚，怎么回事呢？因为在当时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就是约定的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我去别人家做客，我先在家里面把自己洗干净了，穿好干净的衣服，去到客人家里面，去到主人家里面去，一进门主人就会派一个仆人在门口洗我的脚，把我的脚洗干净，所以我进去以后就全身都是干净的。那么因为这样子，所以有一个人在门口帮他们洗脚。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节那里讲说，凡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所以洗脚是怎么样？是成全别人的洁净，成全别人的洁净。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被托付要谦卑的互相洗脚，成为别人的洁净。保罗说在罗马书第14章17节到19节，17节到19节我们来一起来读。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那你会说，我吃亏了，我帮他洗脚以后，那我就变成仆人了，我不要变成仆人，仆人被别人看不起，我是某某某某，我怎么可以给你某某某某洗脚呢？耶稣很怜悯我们。下面这段经文他说，13章16节，不知道有没有，好好，没关系，我来读。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不会的，你帮别人洗脚，你脚是主人，你还是主人，洗完脚之后你还是主人，你是一个差别人的，你地位比别人高的，你帮他洗完脚之后你还是那个地位比别人高的人。洗脚并不影响你的本质，你本质是什么你还是什么。但是13章17节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行就有福了。你可以伪造很多假的东西啊，伪造手表啊、皮包啊、软体啊，甚至于照片啊什么，你都可以伪造。但有个东西不能伪造的，就是上帝的救恩，你没办法伪造。你可以伪造很多东西，像这个像那个，但是你没办法欺骗上帝。上帝知道你的假的是什么东西。你是真的门徒，上帝知道；你是假的门徒，假冒的，上帝难道会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你的信仰是跟基督建立的关系，或者是只是一种宗教的行为的一种关系，你以为上帝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你是一个实现真理的信徒，或者是名义上的一个教徒，上帝知不知道？他也知道。你是一个手指头不动的那个山羊呢，还是那个愿意把你自己化成世间的祝福的 那个绵羊，上帝知不知道？他也知道。耶稣说，我赐给你们叫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得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不是很容易了解，不是很容易了解，因为我们常常彼此伤害。你们去别人家里面做客的时候，看到他的门口写了个字条，说嘿朋友，你们来我们家欢迎，请你到车库里面去把你的脚洗一洗，洗了以后你再进来哈，我们这个地毯是新的，我们欢迎你。你会觉得很讽刺，有没有？耶稣说怎么样，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按照我怎么样爱你们的那个爱来去爱别人。这是什么？这是个命令，这不是只是鼓励而已，是一个爱的要求而已，它是升格到一个命令。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要顾念当中有还那个还没有洁净的。当门徒们进到那个房子的时候，耶稣看见他们有还没有洁净的，当然有一个人是没有洁净的，但这些人他们脚是脏的，所以耶稣并不因为帮他们洗脚耶稣就变成仆人了，但耶稣愿意帮他们洗脚。当他这样子帮他们洗脚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发生了，他说帮他们洗脚以后他们洁净了，就怎么样，就荣耀神。耶稣说你怎么样，他怎么样荣耀耶稣，怎么样荣耀他的父，因为他行父所要他做的事情。他要他的门徒怎么样荣耀他，要他的门徒借着按照耶稣所行的所爱别人的那个爱去爱他，就是荣耀天上的父了，荣耀神了。所以弟兄姐妹，假如你今天真的发觉到说，哎，荣团长所说的反映出我真是那个山羊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趁着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改变。什么时候呢？那个是个什么时候呢？当人子在他荣耀里面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面，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在那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还有机会，让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求神改变我们。改变我们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盼望，我们是那个义人，在最后审判的时候那才算。当上帝说你是义人站这边，太好了。再回到刚刚洗脚这个上面，你知道你有看过别人站着帮别人洗脚的吗？没有哈。你真的是站着帮别人洗脚的时候，那个人被你洗的那个人他一定比你高，所以假如他是坐在那里，你要帮他洗脚怎么办？你either是跪下来或者蹲下来。所以这个动作是一个你心甘情愿想要做的，愿意做的，你可以做的，这不影响你的本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许多人，假如你看见别人的需要，你发觉到他的里面有一些错误的地方，你希望能够指正，你不要像山羊那样子说，我为你祷告，求神降火把你烧了，不能这样子的，你要跪下来，按照他所需要的补足他一切所需要的，好让他活在那个洁净当中。就是为什么把这两个话题放在一起，当耶稣爱我们爱这个程度，他愿意跪下来洗门徒的脚的时候，我们就学习这个榜样，因为这个榜样是得福的。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的需要跟他们的短处，他们的软弱的地方，你就把你自己变成那个神的祝福，作为一个神的慈悲怜悯的一个出口。 帮助他挽回他在罪里面所犯的一切的事情，让他跟你一样可以洁净，就是耶稣所说的互相洗脚的事情，跟他爱我们。所以当现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我们赶快这么做，向更多的人来讲天国的道理。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身体力行，告诉我们耶稣他怎么样爱我们，告诉其他的人耶稣怎么爱我们，然后要做出来，要让他们真的感受到你的确是有耶稣的那个形象。有一段经文，刚刚我们看那个罗马书那段经文，保罗告诉我们要彼此建立，英文是说，这段经文是说 So then let us pursue what makes the peace and for building up one another。 我很喜欢这句话 building up one another。 我们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建造，不是只是建造你自己，也建造别人所缺的，然后你跪下来帮他把他洗干净，趁那个审判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彼此建立，让我们学习彼此成全。成全在什么里面呢？成全在圣洁当中，互相洗脚，互相守望，彼此建立。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留我，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在监狱里面你们来看我。你是山羊还是绵羊？在审判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应该自己审查有没有把教会里外的弟兄姐妹，他们教会里外的那些弟兄姐妹来建立彼此的德行，互相的扶持，互相洗脚，让我们一起洁净。上帝的家要不是洁净的时候，他就没有力气，他就没有见证，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光，是一个灯台放在 Ann Arbor。 让我们彼此放下，放下我们的尊荣，放下我们属灵里面的一些知识，我们互相洗脚，看见弟兄姊妹的需要帮助他，你必须帮助他，要不然在我们当中就有不洁净的，圣灵不会在不洁净的人群当中，他会指出那个不洁的。你是山羊还是绵羊？不是外表上的区别，而是内心里面的温柔谦卑，这个太重要了。因为跟我们将来在审判台前我们要往哪里去，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将来我们会去被分别在左边还是右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们闷着我们的心，我们在将来就可能被分到左边。我们起低头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没办法体会你说你的爱是长阔高深，也在我们小小的心里面，我们也没有长阔高深的爱在我们里面。但主耶稣，我们求你来改变我们，借着我们心里面的空虚，把你自己的慈悲怜悯放进来，好让你那个长阔高深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源源不断的流出来，以至于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人得到帮助，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互相的得到造就、建立、坚固。主，求你保守这个教会，让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慈悲怜悯的教会，那么让我们可以来荣耀主你自己。谢谢主，求你用你自己的爱不断的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趁那个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来鼓励我们。谢谢我们的主，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